31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初一，因为发生日时不接受朝贺。丁丑日打雷。丁亥日免除湖州新增丁口应缴纳的卷。夜间风雷雨雪交加。辛卯日下诏将这的官民户平均输纳和买卷帛。壬辰日刘宝被剥夺符节和府钺，安置在福建路居住。丙申日下大雪，发给三衙卫士、皇帝驻地的平民钱和柴炭，命令长平仓赈济京城附近的小民，各路监司审理案件。己亥日释放张俊、胡权，让他们自由行动。庚子日禁止淮南拘押登记民户的马匹。二月戊申日重新设置琼州会民监。癸丑日任命赵密兼领殿前都指挥使。甲寅日罢免杨存中的殿前都指挥使职务，晋升他为太傅，担任礼权冠使，封为同安郡王。丙辰日设置皇帝驻地的惠子务。乙丑日再次出售僧道度牒，下诏将科举分为京邑贺师赋两科。丙寅日下诏通进司承接内廷下达的文字都要用带封好送往三省和枢密院。辛未日秦熙去世，追赠太傅。三月甲戌日初一，命令破敌军统治陈敏率领部队驻守太平州。己卯日录用功臣魏仁甫、马之杰、于静、寇坚的子孙各一人为官，挑选文臣宗室主管西外和南外两个宗政司。庚辰日禁止两淮强迫百姓附带种植，任命利州西路御前诸军都统治吴巩为襄阳府知府，率领3000士兵驻守那里。壬午日任命兵部尚书杨春为参知政事。丁亥日剥夺秦熙的追赠官职和仪表恩赏。庚寅日任命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朱拙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卯日恢复李光的左中大夫官职，录用他的两个子孙为官。壬辰日发生地震。庚子日因前任徽游阁代至张宇发、魏国捐躯，追赠其四官，录用他的子孙。夏季四月丁四日，因为酒雨伤害残麦，盗贼不时发生，命令侍从台谏官分条奏上消除灾害和盗贼的对策，拨出天申节银10万两，补充充作户部买粮的本钱。辛未日派遣周灵芝出使金国祝贺迁都。壬申日暂时减免荆南上贡的钱、银、卷、米的一半，用于招募和补充禁军。这个月金主完颜亮率领文武群臣前往汝州、洛阳。五月癸酉日初一拨给两淮民兵荒田。乙亥日增修皇城城墙。戊寅日下诏吴巩根据形势缓急退守荆南。己丑日命令沿淮河的州郡不要接纳北人。辛卯日金国派遣高景山、王权来祝贺天申节。王权出言不逊，传达其君主完颜亮的话，要求淮河、汉水地区，并指明索取将相近臣商议事情，同时报告钦宗皇帝的死讯。壬辰日挑选两浙、江东、福建各州禁军弓弩手的一半，押送到枢密院考核测验。甲午日宰执大臣召见同安郡王杨存中以及三衙主帅赵密等人到兜堂商议出兵。下诏将王权的话告于各路统治帅首、监司，要求他们根据情况随机应变，不要错失机会。这一天为钦宗皇帝发丧，特别下诏服斩衰丧3年。乙未日任命吴陵为四川宣抚使，同时命令制治使王刚中一同处置军事。丙申日命令主管马军司成敏率领3万人驻守鄂州。庚子日命令两浙、江、湖、福建各州征发禁军弓弩手，押送到明州、平江府、江州、池州、太平州、荆南府的军中。殿中侍御史陈俊清进言，内侍张去为窃取权力阻挠政事，请求斩杀他以振作士气。六月乙四日因群臣3次上表才开始听政。丙五日刘乙请求即日移军渡江，下诏刘乙出发，骑兵驻守扬州。丁未日放出宫女390人，免除临安府禁军缺额前5年。乙酉日任命御史中丞汪彻为湖北、京西宣御史。辛亥日金主完颜亮派遣大怀正到盱眙，对宋办使吕广问说 将在6月迁都汴京，让他回去上奏。癸丑日，撤销教坊，并将敕令所合并到刑部。乙卯日，任命刘以为淮南、江南东西、浙西制置使。戊午日，命令黛玉弃械刘言共同提举错置延淮盗贼。庚申日，彗星出现在角宿，派遣步军司都统制七方总领江上各军策应军马，听从刘以节制，告谕吴拱岩家防备襄阳，根据形势缓急，会合田师中、程敏的兵力援助他。甲子日，开始到正殿上朝。乙丑日，放出女乐200多人。丙寅日，允许淮南各州将治所迁移到安全地带，并坚壁清野。戊辰日，因周灵芝推辞出使北方，命令枢密都承旨徐哲代替他出行。淮北民兵崔维夫、董真等人率领10000多人前来归附。秋季七月丙子日，命令两浙、江东沿海各州防备敌兵，下诏各路帅臣训练土兵攻守。戊寅日，命令雷州、知州节制高州、荣州、连州、化州的军马。当时雷州军贼林铁作乱，东南第12将高居变会和五州巡卫官兵讨伐，平定了他。戊子日，周灵芝分司安置在云州居住。辛卯日，赈济淮南的归正人。壬辰日，徐哲等人到达盱眙，金主完颜亮因为他们不是所指明要的人，告谕他们立即回去。癸巳日，下诏四川的财富自当专门由总领所负责，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调发来不及上奏，就让宣抚司、制置司根据情况处理，先行动后上报。乙未日，在淮、浙、湖北、京西各州推行新造的会子。这个月，金主完颜亮迁都汴京，命令他的臣子刘鄂从唐州、邓州、窥视荆州、襄阳、张忠彦、王彦章占据秦州、凤州、窥四八、蜀、苏宝恒、完颜正家奴从海路直取两浙。八月辛丑日初一，忠义人士魏胜收复海州，李宝根据职权任命魏胜为海州知州。丙午日，免除各路拖欠的金总制钱、江浙等路上供的米。丁未日，因婉容刘氏妄自干预国政，将他废除在家，免除淮南、京西、湖北百姓秋税的一半。辛亥日，因刘婉容事件牵连，昭庆君程轩使王继先被安置在福州居住，停止其子孙的官职，没收其家产。甲寅日，李宝率领3000水军从江阴出发，遇到大风，退回停泊在明州关澳，集结军队再次前进。乙卯日，刘以率兵驻守扬州，派遣统制王刚率5000士兵驻守宝应。丁巳日，召田师中赶赴皇帝驻地。不久，任命吴拱为鄂州诸军都统制。壬戌日，重新启用资政殿学士张涛，让他退休复出，担任健康府知府。癸亥日，将归正人分别安置在淮南各州，能自谋生计的听其自便，愿意当兵的登记入伍。乙丑日，下诏允许根据情况选拔补充有战功的人，以后不得随意降低标准。丙寅日，拨出内库钱7万名，犒劳防守士兵的家属，并全部免除军中的债务。乙巳日，启用复职的程敏为湖北、京西制置使，节制两路军的军马。九月庚午日初一，命令大臣到太庙行朝享之礼。辛未日，在明堂祭祀徽宗，以配享上帝，大赦天下。甲戌日，金兵进犯黄牛堡，守将李彦坚抵抗击退了他们，金兵于是扼守大散关，吴林驻军青野园派遣将领高松等人前往救援。庚辰日，任命给事中黄祖顺为同知枢密院事。壬午日，流星在白天坠落。乙酉日，下诏刘以、王权、李显忠、七方严加防备清河、颍河、郭河口。丁亥日，程敏渡过长江，驻军应城县，派遣吴拱戍守颍州。亳州百姓王友直在大明聚集兵众，自称河北安抚制置使，任命他的部属王仁为副使，派遣军师冯古入朝奏事。吴林派遣将领彭清到宝鸡渭河，夜间袭击金人的桥头寨，攻破了他。庚寅日，程敏派遣统制赵准率5000士兵驻守德安。辛卯日，金国催促使臣的书信到达楚州，守臣报告朝廷，信中言辞多悖逆傲慢。壬辰日，兼盱眙军淮河渡的夏俊 收复四周。癸巳日，金兵进犯通化军，守将张超抵抗击退了他们。甲午日，给先帝上谥号为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吴林派遣将领刘海收复秦州，金国守将萧纪投降。乙未日，金兵进犯信阳军。丙申日，吴林派遣将领曹休收复桃州。戊戌日，刘已从扬州出发。下诏因金国背弃盟约，颁布翅膀招谕中原的军民。己亥日，兰州汉军千户王弘杀死刺史温敦乌咩，前来投降。吴林派遣将领彭清收复陇州。这个月，金主完颜亮任命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在淮水上建造浮桥，于是亲自率军来进攻，兵力号称百万，远近大受震动。冬十月初一庚子日，下诏将要亲自出征。魏胜进攻宜州，战败，退回海州，金军包围海州。李宝率领水军到达东海县，金军解除包围离去，李宝于是进入海州。初二辛丑日，金军从倭寇渡过淮河。初四癸卯日，任命吴林兼任陕西、河东招讨使，刘乙兼任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程敏兼任京西、河北西路招讨使。金军攻陷蒋州，李显忠派遣统制孔福与金军在大人州交战，击败金军。初六乙巳日，金军再次进犯海州，魏胜、李宝击退金军。刘乙率军驻扎在淮阴，金军将从清河口进入淮河，刘乙在运河岸排列军队以扼守。初八丁未日，命令宣府制置司向契丹、西夏、高黎、渤海各国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京东、河南各路发布檄文，告知出兵共同讨伐金军。当天，金人立其东京留守葛王包为皇帝，改元大定。初九戊申日，王权听说金军大举到来，从泸州率军逃走，驻扎在昭关。初十己酉日，均州、知州五郡招纳北方界内的渡海等二万人前来归附。十一日庚戌日，重新设置机宿房。泸州、知州龚涛听说金军将要到来，弃城逃走。十二日辛亥日，金将萧齐攻陷滁州，守陈路连弃城逃走。十三日壬子日，改封建王赵伟为镇南军节度使。刘乙派遣统制王刚等人在清河口击败金军，金军又来交战，王刚失利。吴拱派遣将领侯俊、郝敦书收复唐州。十四日癸丑日，借用江、浙、金湖等陆方场尽力前380万名已被赏赐军队。金军包围泸州，都监代理州事杨春率兵突围而出，据守水寨。金军又进攻海州，李宝力战击败金军，金军解围离去。十五日甲寅日，金军进攻樊城，吴拱派遣守将翟贵、王进与之交战，翟贵、王进都战死，金兵也撤退。刘乙派兵渡过淮河与金军交战，战死十之七八。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到达泸州城北五里处，修筑土城居住。七方派遣将领张宝收复蒋州。十六日乙卯日，就金人违背盟约一事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命令州县小玉富民捐资帮助国家。刘乙听说王权逃走，从淮阴率军返回扬州。十七日丙辰日，金主完颜亮进入泸州，王权从昭关逃走，金军追到魏子桥，破敌军统治姚兴战死，王权退保河州。荆州都统制王彦派遣统制任天锡从浔阳出兵收复丰阳县。十八日丁巳日，皇帝听说王权战败，召见杨存忠与载直在内殿商议，陈康伯辅助皇帝决定亲征。武惧派遣将领荀琛收复邓州。十九日戊午日，任天锡收复商洛县，命令吴林赶快出兵汉中，夜议问都市江、淮军马、中书舍人于允文参谋军事。金军进犯真州，步军司统制邵宏渊在须浦桥迎战，兵败，真州失陷。金军不入城，于是进犯扬州。二十日己未日，任天锡收复商州，擒获商州守将完颜守能。赵准率兵渡过淮河。二十一日庚申日，任命杨存忠为御营宿卫使。赵准收复包信县。王权从河州逃回，驻扎在东采石。二十二日辛酉日，恢复汤司退官文殿大学士、 充任礼权冠使兼侍读，分出行在官吏三分之一护从，其余留守处理常规事务。今军攻陷河州，23日壬戌日，因将士征讨辛劳，皇帝避开政殿，减少膳食。刘已退军到瓜州镇，金军攻陷扬州，淮东安抚使刘泽弃城逃往泰州，任命户部侍郎刘曾为御营随军都转运使，李显忠为御营先锋都统制驻守芜湖，主管步军司李捧为前军都统制，赵缜收复新蔡县。24日癸亥日，招募各州豪民，招收枪杖手、弓箭手前往行在。金军进入扬州，王权从采石连夜返回建康，不久又前往采石。25日甲子日，恢复张俊观文殿大学士，叛潭州。吴林派遣统制吴挺、向齐等与金军在德顺军的治平寨交战，击败金军。赵缜收复平兴县。26日乙丑日，金军赶往瓜州，刘已派遣统领运旗在皂角岭抵御，大败金军，斩杀其统军高景山。27日丙寅日，李宝在胶西县陈家岛遭遇金军水师，大败金军，斩杀完颜郑家奴等五人。刘已返回镇江府，赵缜收复蔡州，斩杀其总管杨玉，分御营宿卫为五军。金军进攻秦州，向启、吴挺击退金军。28日丁卯日，叶义问到达镇江，下诏征发江、浙、福建各州壮丁前往长江沿岸各军。武拒收复国州卢氏县，任天锡收复诸阳县。29日戊辰日，殿中侍御史杜申老弹劾内侍张去为，皇帝不高兴，张去为退休，外放杜申老为遂宁府知府。11月初一己巳日，邵宏渊派遣统领崔高与金军在定山交战，击败金军。任天锡收复国州，守将萧姓逃走。初二庚午日，通州守臣崔邦弼弃城逃走。初三辛未日，程敏率军从应城县出发，增援淮西，派遣代理吏部侍郎汪英臣前往浙东部署海盗。初四人申日，任命张俊叛建康府，赵王权前往行在，命李显忠代替统军，邵宏渊为池州都统制。金军进犯瓜州，镇江中军统制刘四战败逃走，代理都统制李恒也逃走。金军铁骑突然到达江边，统制魏郡王方战死。叶义问惊恐想要退走，又赶往建康。金军由其到达无为军，守臣韩毛弃城逃走。初五癸酉日，怀宁府百姓陈亨祖、擒获同知完颜耶鲁，率城前来归附。赵缜率军离去，蔡州再次失陷。初六甲戌日，池州统制官崔定等重新进入无为军。初七乙亥日，金主完颜亮到达江边修筑祭坛，杀马祭天，约定第二天南渡。初八丙子日，与允文都率建康各军统制官张震、王琦、石俊、戴高等率领水军在东采石抵御金主完颜亮，战胜，击退金军。崔定收复朝县，任天锡收复上京、商洛两县。初九丁丑日，于允文派遣水军统制盛兴率领水军在杨林河口攻击金军，再次击败金军。金主完颜亮烧毁其船只离去。初十戊寅日，王彦派遣将领杨坚收复栾川县。11日己卯日，任命汤思退为行宫留守。徐恨蛮进犯加州龙鹏堡，官军大败，副将郑祥等被杀。12日庚辰日，金主完颜亮率军赶往淮东。15日癸未日，吴林生病，从县人员返回新州，留下姚仲节制军事。于允文从采石率领李捧义军及战船前往镇江防备敌军。16日甲申日，追赠姚兴、魏俊、王方官职。金主完颜亮到达扬州。17日乙酉日，免除刘四死罪，流放殷州边管。江州统制李贵、忠义首领孟俊收复顺昌府，荆州将领邢进收复化州。18日丙戌日，赏赐战士司伯，给予其家柴炭。任天锡收复陕州。19日丁亥日，刘已因病免职，任命御营宿卫中军统制刘瑞代理镇江都统制。程敏从京西返回建康，于是前往镇江。20日戊子日，吴林竭力支撑病体，再次登上仙人员。21日己丑日，免除王权死罪，流放琼州边管。李宝渡海南归。 金军再次进攻陕州，任天锡击败并赶走金军。金军再次进犯襄阳，统治官李胜等抵御并击退金军，收复通化军。王彦派遣将领杨坚、党卿到西京长水县与金军交战，击败金军。22日庚寅日，收复长水县。25日癸巳日，任命程敏为镇江都统制、淮东制置使，京东西路、河北东路、淮北寺、宿州招讨使，李显忠为淮西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寿伯州招讨使，吴拱为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讨使。26日甲午日，武拒派遣湘兵总辖杜颖等收复松州。27日乙未日，金军攻陷泰州。当天金人在扬州龟山寺杀害旗主完颜亮。29日戊戌日，京都督府派人持檄文到镇将军中议和。12月初一己亥日，赵准夜袭泰州，再次进入泰州城。王彦派兵收复福昌县。初二庚子日，杨纯忠与于允文渡江到瓜州侦察金兵。金军进犯汉南的慈湖，鄂州军事史俊登上金军船只，擒获一员将领，各军相继进攻，于是击退金军。杨春夜袭金军，杀死其统帅高定山，收复泸州。初三辛丑日，任命李宝为晋海军节度使、浙西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东东路招讨使。金统军刘鄂听说慈湖战败，也退兵。王彦派遣将领严嗣收复渑池县。初四壬寅日，天空出现白气，任命赵密为行宫在成都总管。程敏渡江到扬州。初五癸卯日，命令各路招讨司率兵进讨，互相应援，沿江各大帅调陈恢复事宜，恢复越州旧名。右军统领沙世坚进入泰州。初六甲辰日，于允文从镇江入朝觐见。军州统领攒朝，收复邓州。初七乙巳日，张俊到达慈湖，命李显忠率兵渡江。初八丙午日，淮东统治王选收复楚州。初九丁未日，杜颖等进入河南府。吴拱派遣统治牛弘进入汝州。初十戊申日，皇帝从临安出发，建王随行。十二日庚戌日，金军渡过淮河北去。十四日壬子日，皇帝停驻平江，撤销都市府，于允文返回镇江。十五日癸丑日，淮东统治刘瑞、陈敏率兵进入泗州。鄂州统治杨清率水军在洪泽镇追击并击败金军。17日乙卯日，江北金兵全部离去，李显忠重新进入河州。吴林派遣将领收复水洛城。金军再次攻破汝州，牛弘战败逃走。20日戊午日，皇帝停驻镇江府。22日庚申日，吴林派遣将领攻克金军治平寨。24日壬戌日，对收复的州军实行特赦。26日甲子日，减轻淮南、京西、湖北杂犯死罪以下囚犯刑罚，奖赏采石战功，提升统治张镇、石俊等官职。金颍州、寿州巡检高显帅寿春府前来投降。29日丁卯日，命令各道登记乡兵。起初王有直、王仁聚兵，曾命王有直为天雄军节度使，王仁为天平军节度使。金主完颜褒即位后，下令解散其部众，王有直等从寿春前来归附。当月金主知道完颜亮已死，于是赶往燕京。32年春正月初一戊辰日，出现日食，皇帝在镇江。初二己巳日，金军进犯寿春府，忠义将刘泰战死，金兵退去。初三庚午日，从镇江府出发。初五壬申日，到达健康府，张俊入朝觐见。初九丙子日，将一组神主迁入家室。12日己卯日，李显忠率兵返回健康。13日庚辰日，罢免年满70的郡守。15日壬午日，金军再次进犯蔡州，赵准力战击退金军。18日乙酉日，代理东平府知州耿京派遣其部将贾瑞、长书记辛弃疾前来奏事。22日己丑日，金主派遣其臣高中建等前来通告即位，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23日庚寅日，下诏新收复的州县搜访仗节死役的义士。29日丙申日，任命杨纯忠为江、淮、京、湘路宣抚使， 与允文为其副使。几世中金安杰、中书舍人刘拱两次上奏皎孩任命，于是改命杨存忠错置两淮。二月初一戊戌日，停止借用两浙、江、淮方场禁立前，任命于允文为兵部尚书、川陕宣御史，部署招兵买马，给予乌林议事。初三庚子日，新州统领会逢等收复河州，赈济两淮饥民。初五壬寅日，金军进犯汝州，守将王宣迎战，击败金军。初六癸卯日，皇帝从建康出发，会逢收复积石军，又攻克来羌城。初十丁未日，刘已去世。十二日己酉日，王宣与金军在汝州再次交战。十三日庚戌日，金军全军来攻，王宣战败，弃城离去。十四日辛亥日，金军再次进犯顺昌府，孟兴抵御并击退金军，不久也弃城离去。十五日壬子日，奖赏蔡州战功，赵准等分别提升官职。十八日乙卯日，到达临安府。兴元都统制姚仲进攻巩州，未能攻克，退守甘谷城，于是率军包围德顺军。十九日丙辰日，金军进犯蔡州，赵准击退金军。二十一日戊午日，金军再次率兵来攻，赵准又击败金军，金兵逃走。王彦派遣将领马贵截断河中南桥，金兵来攻，马贵交战击败金军。二十五日壬戌日，下诏战死军士的家庭发给一年俸禄，伤重死于军营的减半。二十八日乙丑日，王宣及右军副将吉进在蔡州雀山县击败金军，赵准放弃蔡州。二十九日丙寅日，金军重新夺取蔡州，姚仲派遣副将赵全攻下镇戎军，金同知魏州秦弼及其子秦松前来归附。王彦派兵救援陕州，在国州东遭遇金军，击败金军，金兵退去。三十日丁卯日，吴拱派遣将领收复永安军、永宁、福昌、长水三县。闰月癸酉日，金兵攻破河州，屠城。乙亥日，命令杨存忠、李显忠固守新收复的州郡，酌情进军讨伐。丙子日，姚仲派将领收复原州。戊寅日，将钦宗的神位复祭于太庙。癸未日，赈济淮南归附的百姓。金兵进犯国州，吴林派杨从仪等人攻占大散关，分兵占据河上原，金兵逃往宝鸡。丙戌日，拨给张俊十九万名钱，建造沿江各军战船。庚寅日，王刚在海州击败金兵。辛卯日，杨春被罢免。壬辰日，姚仲进攻德顺军，在瓦亭寨、新店击败金兵。当月，张安国等人攻杀耿京，李保部将王世龙攻破张安国，将其抓获献上。三月壬寅日，更改金使入境时接待陪伴的旧礼仪。癸卯日，程敏派统制杜彦救援怀宁，在项城县击败金兵。甲辰日，取消护从官吏的赏赐条例。乙巳日，记录商州、国州的战功，加封吴林为少傅，王彦为保平军节度使。戊申日，吴林收复德顺军，又派将领严忠夺取环州。辛亥日，命令兵部侍郎陈俊清、工部侍郎徐颖规划两淮堡垒屯田。癸丑日，金兵围攻怀宁府，守臣陈亨祖战死。甲寅日，吴林从德顺军返回河池，金兵进犯镇戎军。丁巳日，派洪迈等人祝贺金主即位。戊午日，忠义军统制知兰州王宏攻占惠州，金兵攻陷怀宁府，统领戴圭战死。程敏从淮东返回。辛酉日，金兵进攻元州。丙寅日，下诏举荐贤良。夏季四月丁卯朔日，姚仲派兵救援元州。己巳日，命侍从台谏官分条上奏防御秋季、丰衣足食、安定百姓的计策，派左武大夫都飞虎联络河东。壬申日，赏赐御营宿卫将士四万余人，各升官不等。癸酉日，免除淮东残破州郡上贡的银卷、米麦及金总制前一年。蒙城县百姓倪震率数千人口来归附。甲戌日，招募百姓耕种淮东荒地，免除其徭役和租税七年。戊寅日，任命御史中丞汪彻为参知政事。金兵围攻海州。戊子日，洪迈等人辞行， 报聘文书采用敌国礼节。当月大雨，淮水暴涨，泛滥数百里，淹没房屋，人畜死亡很多。五月戊戌日，吴林从河池到凤翔巡视边境，姚仲派兵救援袁州，多次击败金兵。庚子日，重新设置提举秦州买马监，命四川总领官监管其职。元寅日，姚仲与金兵在袁州北岭交战，战败。戊申日，再次任命杨存忠为礼权冠使，奉朝请，撤销御营宿卫司。辛亥日，镇江都统制张子盖救援海州，在石丘堰遭遇金兵，大败金兵，金兵解围离去。甲寅日，命张俊专门处置两淮事务，并节制淮东、淮西、沿江州郡军马。乙卯日，知顺昌军孟昭率部署来归附。己未日，吴林派将领收复西州。壬戌日，禁止各军互相招收逃亡士兵。加封郑藻为太尉，镇冀东北流民，命张俊设置御前万弩营，招募淮民充任。甲子日，下诏立荐王赵伟为皇太子，改名赵慎。加封程敏为太尉，主管殿前司，李显忠为太尉，主管马军司。登记各州归附百姓，愿意务农的给予官田，免除租税十年，愿意当兵的送赴军中。六月丙寅朔日，吴林驻扎大幽岭，发檄文召姚仲到军前，关押在河池监狱，命奎禄安抚使李世炎带领骑兵。戊辰日，命名新宫为德寿宫。庚午日，任命吴拱主管步军司，撤销三招讨司。甲戌日，加赠兄子为太师、中书令，追封秀王，谥号安西。妻子张氏封为王夫人。乙亥日，朱桌被罢免。丙子日，下诏皇太子及皇帝位。皇帝称太上皇帝，退居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孝宗即位后，多次上尊号为光尧寿圣献天体道姓，人称德金吴伟文少叶兴统明摩圣烈太上皇帝。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日，在德寿殿去世，享年81岁。谥号圣神武文献孝皇帝，庙号高宗。十六年三月丙寅日，安葬于会稽的永思陵。光宗绍熙二年，加谥号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献孝皇帝。赞语说，从前夏朝传了武士后裔篡位，少康复立而祭祀夏朝。周朝传了九世立王死在质地，宣王复立而继承周朝。汉朝传了十一世新莽窃位，光武帝复立而复兴汉朝。晋朝传了四世有怀帝、闵帝之祸，元帝在建业即位。唐朝传了六世有安史之乱，肃宗在灵武即位。宋朝传了九世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高宗在南京继承大统。这六位君主史书都称为中兴之主，但情况有所不同。夏朝经历了后裔、韩卓，周朝经历了共和，汉朝经历了新莽、更始、晋、唐，宋朝则是岁月连续。萧王、光武帝、琅琊王、晋元帝都出身疏远宗族，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是父子相传。至于光复就业，晋元帝与宋高宗比起其他四位君主更富有责任。高宗恭俭仁厚，以此继承基业，遵守成法则有余，但拨乱反正则非其才能。何况当时形势危急，兵力薄弱，才用匮乏，而事情的难处又比那几位君主更甚呢？君子对此也有怜悯高宗之心，而深惜他所遭遇的不幸。然而当他出即位时，依靠四方秦王之师，内用李纲为相，外用宗泽为将，天下大事似乎没有不能做的，但却流亡到偏僻之地，加上苗阜、刘正彦等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真是艰难啊。他起初被汪伯彦、黄潜善迷惑，最终受制于奸臣秦桧，安于苟且，懦弱颓废，坐失良机。甚至赵鼎、张俊相继被流放贬斥，岳飞父子竟在大功即将告成之时被害，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而皇帝却偷安忍耻，隐藏怨恨，忘却亲人，最终不免被后世讥诮，可悲啊。